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临时政府宣布解散被控屠杀反政府抗议者的一支警察部队；奥巴马总统通知五角大楼做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准备；香港《明报》前总编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砍成重伤；美国国务卿克里向盟国再次重申美国政治和军事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承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亲西方的临时政府领导人宣布解散被控屠杀反政府抗议者的一支精锐警察部队。乌克兰内务部的代理部长阿瓦科夫星期三通过脸书说，他已经签署文件下令解散被控开枪打死和殴打基辅反政府抗议者的贝尔科特防暴警察。乌克兰的暴力冲突上个星期升级，造成了几十人死亡。乌克兰临时政府已经对逃离首都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出了逮捕令。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决定不与欧盟签署贸易协定，转而寻求俄罗斯的经济援助，在乌克兰引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人们担心有4600万人口的乌克兰可能会分裂成亲俄罗斯和亲西方与欧盟的东西两部分。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否认有这种东西分裂的危险。黑格星期二与克里会晤后表示，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乌克兰能够组建一个包容的政府，但是黑格说首要目标是维护乌克兰的自由和民主。他认为乌克兰的局势并非一场零和游戏。俄罗斯星期二表示不会介入乌克兰的政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强迫一个国家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做出选择是危险和具有反作用的。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制定经济援助的计划，帮助乌克兰走出政治和经济危机，而俄罗斯则暂停了对乌克兰150亿美元的贷款。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乌留卡耶夫星期一说，给乌克兰提供的分期贷款中的下一笔20亿美元纾困贷款目前在暂停状态，在乌克兰组成新政府后，莫斯科再决定是否发放贷款。
这将取决于谁是乌克兰新领导人，谁是决策者，因为这是一笔巨额资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一些负责任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他们都对贷款条件及合作伙伴提出要求，因此我们也一样。
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耶夫星期一说，乌克兰目前的状况比亚努科维奇政府所对外声称的更加糟糕。除了俄罗斯的贷款以外，乌克兰还需要欧盟提供的经济援助。
首先立即从这场危机中恢复，然后竭尽全力创造投资环境，鼓励国际投资者、国内投资者回归。第二，我们必须要重启被前政府终止了的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
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说，乌克兰在今后2年需要350亿美元才能避免债务违约。国际社会担心，没有紧急援助的话，现金匮乏的乌克兰可能会崩溃。英国外交大臣黑格星期一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乌克兰的金融局势非常严峻，没有外界的援助可能无法延续。乌克兰的经济危机将对乌克兰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并产生更大范围破坏性的后果。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说，目前正在商议召开一次国际捐助国会议。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卡尼说，美国将与国际伙伴一道帮助稳定乌克兰的经济。
美国等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援助可以使乌克兰的改革更加顺利，让乌克兰能够在医疗和教育投入更多资金，帮助开发乌克兰的人力资本，并加强乌克兰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我们将与国际伙伴国一道充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星期一抵达基辅，与乌克兰领导人讨论拯救经济困境的紧急措施。欧盟呼吁乌克兰组建一个新的包容有不同政治党派的政府，并举行民主选举。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乌克兰的目前政治局势的发展被很多人士认为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那里争夺影响力。不过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政局的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的报道。
乌克兰人在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拒绝与欧盟签署贸易协议，转而接受俄罗斯援助之后上街抗议。结果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亲西方的土耳其诺夫出任临时总统。然而东西方在乌克兰的拉锯战还在继续，不过中国看来决心置身事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希望跟乌克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就经济援助问题展开双边合作。
对于当前的乌克兰的局势，中方是一直在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乌克兰的局势呢有所缓和。我们希望乌克兰解决危机的这个政治进程能够继续在法律的框架下推进。那么中方呢也愿意继续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和乌克兰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
冲突缠身的乌克兰急需经济生命线。中国在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去年12月访华期间承诺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的援助。之前中国已经向乌克兰投资100亿美元。作为回报，乌克兰与中国签署了对中国有利的武器和土地租赁合同。乌克兰在2012年成为世界上第四大军火出口国，它的很多武器都出口到中国。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就是在乌克兰建造的。乌克兰去年同意将国家5%的土地租赁给中国，让中国人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粮食和养猪，产品则卖给中国国有公司。中国答应为乌克兰修建高速公路和桥梁。中国问题专家分析人士比尔·比绍普认为，中国除了关注乌克兰政治动乱对两国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外，也在研究乌克兰革命的经验教训，看如何避免本国也出现类似的抗议活动。
中国关注乌克兰局势还有一个原因，他们的结论是必须有强大的安全机构，必须把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不管是多么微小的苗头。
乌克兰人上街抗议，经济不景气和官员腐败也是一个原因。中国领导人已经表示要加强发展经济，并且开始广泛打击贪官污吏。不过分析人士比绍普认为，中国虽然有经济和腐败问题，但是老百姓不太会受乌克兰革命的鼓舞大规模上街示威。他注意到中国官方并没有限制对乌克兰抗议活动的报道。
当局允许媒体报道，这很有意思。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看上去混乱不堪，中国人大多不愿意在混乱中生活。
乌克兰临时政府已经宣布将在5月25日举行总统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知美国国防部，如果美国和阿富汗的双边安全协议仍然拖延不签署，五角大楼就要做好今年年底从阿富汗全面撤军的准备。白宫说，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在和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通电话的时候表达了这一信息。白宫发言人说，奥巴马总统对卡尔扎伊表示，华盛顿会考虑今年晚些时候与阿富汗签署双边协议的可能性，但是拖延的时间越长，美国2014年之后在阿富汗的使命规模就会越小。美国国防部哈格尔说，五角大楼 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有秩序的撤离，另一方面准备继续参与北约领导的行动，为阿富汗的保安部队提供训练、顾问和协助作用。美国和阿富汗如果达成双边安全协议，将在十年内在阿富汗保留10000美军，发挥辅助作用。卡尔扎伊反对美国在阿富汗使用的一些军事手段，特别是空袭阿富汗人的房屋。卡尔扎伊曾经表示，希望先确保他与塔利班激进分子对话，然后再签署这项协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说，叙利亚即将超过阿富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输出国。逃离国内危机的叙利亚人而摆脱不了伤痛和心理创伤。古特雷斯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敦促国际社会支持叙利亚的邻国，这些国家已经接纳了将近250万叙利亚难民。古特雷斯还强调了3年的战争对叙利亚儿童造成的负面影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数量众多的平民仍然处于困境，有20多万人受困于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动，45000人受困于反对派武装力量的行动。潘基文表示，双方都必须允许人道救援送到有需求的人的手中。联合国说，除了逃离叙利亚的难民之外，还有至少650万留在国内的叙利亚人流离失所。于2011年3月份开始的这场危机，已经造成10多万人丧生，将近70万人受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比尔报道。
叙利亚的战斗仍在继续，内战已经进入第3年，阿萨德政府的温和派反对势力正在减弱。布鲁金斯学会的奥汉龙说
What's happened is that Assad and Hezbollah are winning。
现在阿萨德和真主党正在取胜，基地组织分支机构通过暴力变得强大，所以我们现有的政策没能阻止我们最害怕的结果产生。
分析人士说，受基地组织影响的集团的势力其实正在帮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阿萨德将所有反抗者都称为恐怖分子。申克尔是一位中东问题分析员，他说
The narrative that is prevailing today that this is a fight between
现在盛行的说法是，这是阿萨德政权和基地组织之间的斗争，因此美国和奥巴马政权采取了这个矛盾的立场。
这场冲突已经造成至少135000平民死亡，使9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希望日内瓦和谈能够带来突破，但是最近一轮和谈已僵局告终。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And it is very clear.
很显然，阿萨德继续试图在战场上赢得这场战争，而不是带着诚意来到谈判桌前。
叙利亚空军向平民投下桶装炸弹，近几个星期来，人民因此惊恐万分，50万人逃离家园。分析人士说，奥巴马政权可以向反抗者提供飞行员的情报，以阻止大屠杀。申克尔说，
我们在叙利亚再也看不到许多固定翼飞机了，因为大多数飞行员都叛逃了。我们应该在剩下的直升机飞行员这方面继续做工作，或者劝说他们离开，或者帮助反抗者更准确地瞄准直升机。
分析人士说，美国及其盟友仍然可以将温和的自由叙利亚军组建成一支有效的军队。他们说，自由叙利亚军应该配备反坦克武器、更好的弹药和雇佣士兵的现金。中央情报局也可以在约旦扩大他的温和反抗者训练项目。但是，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对任何可能将美国拖入这场战争的步骤持怀疑态度。
History would suggest...
以史为鉴，奥巴马不会想要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任何主要角色，而且他选择尽可能地忽视他。
叙利亚政府得到伊朗和俄罗斯支持，如果美国不使用军事力量，不清楚华盛顿将怎样改变这场战争的走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明报》的前总编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砍成了重伤。 香港《明报》前总编刘进图最近被免除了总编的职务，在香港还引发了对北京的抗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警方说，刘进图星期三凌晨在西湾河地区走向自己的汽车时遇到袭击，袭击者驾驶一辆摩托车逃逸，刘进图目前伤势严重。刘进图上个月被免去《明报》总编职务，该报以探索真相和直言报道北京政治而著称，一名亲北京人士接任《明报》总编。刘进图被免职以及其他几个类似事件，使得民众担忧香港的新闻自由不断削弱，以及大陆的影响力不断加大。香港记者协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对刘进图的袭击，并敦促当局尽快将袭击者绳之以法，以减轻人们的恐惧。香港官员对这起事件表达了震惊之情，包括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她说：
我感到非常震惊，也都很心痛，香港是一个法治。
她说：我感到非常震惊，也感到伤痛，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这种暴力行为是不能容忍的，这一事件应该受到整个社会的谴责。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一份声明中说，对这一暴行表示愤慨。梁振英表示，香港不会容忍这类暴力，将把袭击者绳之以法。最近几个星期，数以千计民众在特首梁振英办公室外举行了各种不同的抗议活动，敦促特首保持承诺，保证新闻自由。香港记者们说，他们感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有些直接来自香港政府官员，要求他们报道中共正面的消息。他们表示，服从者受到了奖励，不服从者经常会遭到解职的命运。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于1997年回归中国，但仍保持了高度自治，港人仍然能够行使在中国大陆享受不到的政治权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在即将离任之前，星期三以大使的身份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敦促中国加强法治，能够让民众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骆家辉在北京对中国大学生发表演讲时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只需要依照现行法律来保证基本人权。
China has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it, but reaching its full potential will depend.
中国面临美好的未来，但是要想全面实现它的潜力，取决于有中立与令人尊敬的司法、活跃而敬业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对法治的尊重，取决于对宪法保障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尊重，互联网的公开，公民的充分知情，这些公民愿意就如何最好地建设一个稳定与进步的中国展开没有约束的对话。
现年63岁的骆家辉将于星期六离开北京。他从2011年开始担任驻华大使，这是美国最复杂的外交使命之一。当时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在星期三的演讲当中，骆家辉多次着重谈到美国关注中国当局镇压、批评共产党的人士。
The U.S. is deeply concerned over recent pattern of harassment, arrests, and prosecutions of good government.
美国对最近不断发生的现象深感关注。这些现象包括骚扰、逮捕、起诉那些推动政府良治的呼吁者、公众利益律师、活动人士、网络记者、宗教领袖，甚至其他在中国的人士。美国呼吁中国保障和平活动人士按照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所应享有的抗议权和自由。
骆家辉还敦促北京为外国记者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待遇。很多外国记者抱怨说，他们由于自己的报道而受到干预或官方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骆家辉的讲话做出了反应，
他说，中国公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这个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的发展，公民也享有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那么这个呢，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别的国家开展对话交流，来共同的进步。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所谓的这些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陆家辉是第一位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华裔美国人，他的行事风格相对谦虚低调，和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为此经常在中国成为新闻人物。接替陆家辉的是资深参议员博卡斯，现年72岁的博卡斯来自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处理中国事务的经历有限，不过他在中国采取的有争议的贸易措施方面以立场强硬著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召见了中国大使，要求就中国的海警据称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附近向一艘菲律宾渔船发射水炮的事件做出解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的报道。
马尼拉星期二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就这次事件提出抗议。此次事件上月发生在无人居住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附近，这处岛礁成为两国紧张军事矛盾的爆发热点。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埃尔南德斯说，马尼拉对1月27日的事件中中国的骚扰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These actions, these incidents,
他说这些行动这些事件无疑加剧了该区域的紧张，并进一步威胁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埃尔南德斯说，去年在斯卡伯勒浅滩发生过9起他所称的骚扰事件。他还说，即使是在渔民因为天气不好想要避风时，中国巡逻船也会把他们赶走。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他不希望对这次可能的孤立事件做过多的反应，不过他想了解这次事件是否代表了中方的新政策。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发表声明，重申北京对南中国海和黄岩岛的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驳斥了菲律宾的抗议，称中国海警是在进行常规作业。
那么对于该海域的外国的船只，中国公务船一直是在正当和合理的限度里进行必要的管理。我们要求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不要再挑起什么新的事端。
多年来，中国的不少邻国抱怨说，中国在有争议海域伸张主权要求的行为越来越具有侵略性。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对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超过一半的海域划出了渔业规定，要求所有外国渔船进入这片海域都要事先申请批准。这一举措引起本地区的不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陆军的参谋长在访问北京期间表示，美国陆军希望年底前和中国的军队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希望在今年进一步扩大两国之间的两军交流规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2月21号星期五开始访问中国，受到中国军方的欢迎。在随后与解放军高级官员的会谈中，奥迪尔诺说，美中两国有很多共同目标，因此两军展开对话是十分重要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宁也表示，期待两军交流与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奥迪尔诺后来对新闻媒体表示，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启动双边高层会谈，争取在年底前美国陆军与中国军队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 就在奥迪尔诺访问北京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外交部严厉批评美国的做法，
他见达赖就是不行，
称此次白宫会晤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国曾经以美国总统会晤达赖喇嘛为理由取消过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活动，但是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去年六月会晤时答应，两国将努力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加强两军的军事交流。之后两国明显提升了两军交流的级别和频率。美国海军作战部助理副部长詹姆斯·福戈少将是接待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去年九月访问美国的主要官员，之后他回访了中国。在今年二月的一次研讨会上，福戈少将说，那是美中两军交流的一个高峰期，但是去年十一月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两军关系受挫。十二月初，美国海军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被中国海军一艘两栖战舰强行阻拦，两军关系再次受到挫折。然而福戈少将说，考彭斯事件并没有对两军扩大交流的努力造成重大影响。
事件并没有阻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哈尔维一星期后率团到北京与中方举行国防政策磋商，我当时也随团参与了会谈。我们与中方达成协议，2014年两军交流活动将比前一年增加20%，这是进展的表现。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为了强化伸张领土主权的力度，采取了一些美国官员所说的挑衅行为，使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美国盟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美中两军之间的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目前主要涉及人道救援、灾难管理以及维和行动，但是美国军方希望两军能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前不久访问亚洲的时候，对美国的盟友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的承诺。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报道。
随着美国重新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将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华盛顿计划利用新的外交和商业资源帮助巩固其作为太平洋强国的地位。国务卿克里说，
我要重申，美国的亚太地区再平衡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重中之重。每天在总统的指令下，我们调派更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以帮助推进我们和盟友在该区域各处的共同目标。
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员奥斯林说，由于再平衡战略本身并不明确，这些共同目标到底是什么尚不清晰。他说，
政府从来没有说清楚战略重心转移和再平衡战略的目的，这个战略不是个坏主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过这个战略，没有推销它，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战略为何重要。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第一次发起亚洲再平衡战略，卡托研究所分析员班都说，然而该战略在克里国务卿任内降温了。
再平衡战略在很多方面都是克林顿国务卿的创举，当然克里国务卿在中东花了很多时间推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间的谈判，他现在的重点在叙利亚，所以看起来他从未把很多重心放在亚洲。
克里国务卿说，亚洲再平衡战略不会松懈，同时他不断努力消除北京的顾虑，该战略并非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然而中国说，美国正在干涉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对手间的领土争议，华盛顿称北京正在显示不断增加的武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美国有关官员在未做核实的情况下，根据这些谣言对中国无端指责，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希望美方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事情。
美利坚大学教授古德曼说，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华盛顿正冒着陷入中日岛屿主权争议的危险。他说，
每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国内的政治运作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奥斯林说，如果美国不能满足那些对他在亚洲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期待，其结果将比华盛顿什么都不做更糟。
我们很可能无情地让那些对美国有所期待的人失望了。那些人期待美国发挥更多更有创造力的作用，期待美国将在如何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民主拥有正常秩序的亚洲中发挥作用。
克里说，亚洲再平衡战略最好通过与像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样的区域联盟不断合作而实现。他说，这可以通过广泛的跨组织的参与，显示华盛顿对该区域的认真重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制定了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的计划，其中包括把陆军的人数大幅度的削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五角大楼发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出的削减项目中包括彻底裁撤冷战期间的这些 A-10 攻击机。根据要求，五角大楼要把每年的预算从战争时期的将近7000亿美元削减到4960亿美元。哈格尔告诉记者，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即将结束，国防部要面对现实。
我们现在一定要适应创新，为了使军队保持战备状态和作战能力，保持对所有潜在敌人的军事技术领先地位，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
最明显的裁减是把现有的52万兵力减少到44万人，这将是19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是提高军队的灵活性和战斗力，这就意味着进一步加强无人机和特种部队的作用，并且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应对新的挑战。不过，国防问题分析人士迈克尔·奥汉隆认为，这种改变和以往没有太大区别。
政府对无人飞机、网络特种部队、空军和海军技术的重视略有提高。可是美国承担着广泛的安全责任，因此这些调整幅度不可以太大。只要朝鲜的威胁还在，只要我们的军队还继续留在阿富汗，只要还在出现新的隐患，我认为这些调整幅度是有限的。
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要削减11艘航空母舰。在中国继续在太平洋地区加强军力，向那里派遣第一艘航空母舰之际，华盛顿无法减少航母。不过哈格尔说，美国的作战方式会不同以往。
时代不同了，这是13年来我们第一次要向国会递交非战时预算。
哈格尔的下一关将是国会，只有国会批准裁军预算才能生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随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经历持续时间最长的雾霾，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的一名市民向环保部门提出了起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近期中国北方大约15%的地区笼罩在严重雾霾之下。中国国家气象局星期一发布华北大部地区雾霾黄色预警，该地区已经连续第五天空气重污染达到危害健康的危险水平。美国驻华使馆监测数据显示， PM2.5 浓度近日多次超过每立方米400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16倍以上。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数据，星期二早晨，北京的 PM2.5 指数达到了444，世卫组织承认的安全水平是每立方米中悬浮在空气中的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不超过25。严重雾霾引起民众不满，在重度污染城市石家庄，市民李桂新近日一纸诉状将市环保局告上法庭，这被认为是中国首例公民因空气污染状告政府的案子。中国科学院一年前就将石家庄列为北京周边的主要毒霾来源。 据报，石家庄裕华区法院已经接收了李桂新的诉讼材料，7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答复。美国之音拨打李桂新律师吴玉芬的电话，希望了解关心的问题。吴律师的电话无人接听。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施赫德说，当空气污染水平达到或超过令我们担忧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危机状态。施赫德还说，清楚的证据显示，从长期看，严重的空气污染还能引发肺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中国国家气象中心预计，中国北方和中部地区的雾霾天气还将持续2天。另一方面，新华社报道，中国一些城市开始采取措施治理雾霾天气。截止到2月25号，北京147家企业减产或暂停生产。河北省政府承诺，到2020年之前，将总的钢产能减少8600万吨。官方数据显示，河北省的这项承诺已经开始实施。不过，路透社援引环保人士和业界专家的话说，关闭河北钢厂的其实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很多号称为减少污染而被关的钢铁厂是濒临破产的僵尸工厂。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雾霾笼罩的北京现身北京的南锣鼓巷，引来众人的围观。中国媒体称赞了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公关举动。不少网民对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雾霾天现身并且未戴口罩与市民交谈的举动作出正面的评论。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习近平此举是同呼吸共命运。美国之音陆洋综合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被视为一个农业大国，不过呢，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美国一个智库的最新研究报告说，中国近几年的粮食进口有大幅度的增加。有一些分析人士甚至提出了世界还能不能养活中国的疑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发的报道。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美国农业部预测，2013年到2014年贸易年度，中国进口粮食将达到2200万吨，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一年的小麦生产量。而就在2006年，中国还有粮食盈余，并且出口了1000万吨粮食。长期研究中国粮食市场的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说，中国粮食需求增加与饮食习惯改变有关。
随着中国人消费方式越来越趋向食物链高端，人们吃越来越多的肉类、牛奶和鸡蛋，这意味对粮食的需求大幅度增加。
他说，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在向美国靠近，肉类在饮食中的比例增加。2013年，全世界消费了1亿700万吨猪肉，其中一半的消费来自中国，因此中国需要进口粮食和大豆喂养家畜家禽，应对人们这种消费方式的改变。布朗解释说，从粮食供应方面来说，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没有多少提高的余地。另外，水资源缺乏是粮食生产的最大障碍。
中国生产的大部分粮食、水稻还有一部分小麦是在灌溉地种植的，北方平原是从地底抽水灌溉，现在的用水超过了雨水量，可能会导致水井枯竭。
布朗说，中国有大约1亿2000万人吃的粮食是依靠过度抽水灌溉生产的。不过，中国并不是唯一过度用水的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因为过度用水，在1-2年之内，全部的粮食都要依赖进口。布朗说，中国具有购买能力来进口粮食，但是中国越来越依靠粮食进口，与其他粮食进口国，比如日本、墨西哥、埃及形成竞争，导致世界粮食价格上升。
2007年以来，我们没有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满足需求，因此价格提高。价格提高减少了需求，但是降低粮食消费的通常是世界最贫穷的人。我们第一次看到，在一些最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印度、秘鲁等国家，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现实是，他们无法做到每天都有食物可吃，因此他们要计划一个星期某一天不吃东西。在尼日利亚，有23%的家庭 必须计划一个星期有一两天不吃东西。
莱斯特·布朗20年前曾撰写《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他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告诉他，这本书对中国很有帮助。布朗说，未来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的粮食进口还会增加，导致世界粮食价格进一步上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过去十多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的增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和学者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是造成美国的就业机会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快速增加的对华贸易赤字，从2001年到2012年期间，导致大约290万美国人失业。其中超过3/4，大约230万人属于制造业。
罗伯特·斯科特是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他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说了这番话。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21号就美中经贸关系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等众多议题举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听证。美中贸易赤字是委员会关注的首要议题。美国商务部2月份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3180亿美元，创下了新的纪录。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上涨了40%。斯科特建议美国采取措施，制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汇率操控行为，来削减贸易赤字。
制止汇率操纵将能在3年内逐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2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赤字，并为美国创造2.3到5.8万个就业机会。
他说，虽然全球有20多个国家都有操控货币的行为，但是中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国。2013年9月，美国大约60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要求奥巴马政府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谈判当中讨论汇率操纵的问题。斯科特认为，将汇率操纵纳入 TPP 的谈判，这将给中国以警醒。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国际商务管理主席、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教授石家安认为，美中贸易失衡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总体来说相当大，而且很多是负面的。虽然有些地区和行业会因此受惠，他还说，随着中国产品向产业链的上方转移，中国对美国就业的负面影响不仅仅会出现在玩具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出现在汽车和飞机制造等技术领域。他认为，即便美国有创新的优势，但也无法让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我不认可那种我们的创新优势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说法。现实是，如果你仔细看看，很多情况下都是模仿者获得了大部分的经济利益。在这个方面，中国人非常棒，他们是伟大的模仿者。
他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现在是结合了创新和模仿。他说，有一天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创新产品。他说，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现在占有优势，但是中国在运输和旅游等服务行业也开始崭露头角。美中贸易关系当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双边贸易投资。今年1月，两国刚刚结束了第11轮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石家安教授说，虽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最近在逐年增加，但是目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创造太多的就业机会。
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进入美国的直接投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不太倾向于创建投资，而是倾向于合并和收购。他们的典型做法是收购现成的公司，因此在创造就业方面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国际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达到140亿美元，比前一年翻了一番，预计2014年还将保持强劲的增长。报告说，截至2013年底，中国公司在美国创造了7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彼得·肖特认为，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却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巨大减少。 他说，美国制造业人数在2001年到2007年间减少了18%。肖特解释说，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消除了美中企业之间的不确定性。
通过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有些公司打算去中国，虽然已经有公司在中国了，但是这会让一批公司打算与中国接触，或是把工作外包，或是用外国供应商、中国供应商，而不是用美国供应商。
他说，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关税降低之后，美国公司害怕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采用了高科技，从而削减了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还对涉及中国相关贸易法律的执法情况，以及中国国企和非市场经济模式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等议题展开了听证。我们将在下一集为您介绍。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世界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已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家公司的高层主管表示， LinkedIn 中国公司将遵照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一些业内人士说，职业社交网站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新闻检查，而是如何应对中国同类网站的激烈竞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筹备已久的 LinkedIn 简体中文版网站星期二正式上线了，并且宣布其中文名称为领英。虽然目前中文网站仍被称为测试版，但这标志着 LinkedIn 中国公司正式成立。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LinkedIn 是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在全球有近3亿用户。和脸书和推特等其他社交网站不同， LinkedIn 一直被允许在中国运营。据公司自己公布的数据，目前 LinkedIn 在中国有大约400万用户。他们此前一直使用 LinkedIn 的英文网站。和全球走红的社交网脸书 Facebook 不同，LinkedIn 网站在中国一直没有被封。 LinkedIn 公司承认，在中国经营社交媒体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网站的内容需要接受政府的审查。类似的限制阻碍了其他外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谷歌2010年在与中国管理部门就内容审查问题发生争执之后，关闭了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中国当局还以同样的原因，阻止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进入中国。LinkedIn 表示将遵守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他承诺要明确说明如何在中国经营业务，并表示要采取广泛措施保护用户的权利和隐私。LinkedIn 公司总裁杰夫·韦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和在有限范围内执行政府对内容进行的限制。LinkedIn 将就如何在中国经营业务保持透明度，将通过多种渠道向用户明示我们的业务规则。北京开发互联网软件的工程师苏季认为，尽管当局对互联网言论有许多管制，但外国社交媒体在中国仍然有它在言论自由方面的拓展空间。
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那就得具体操作，它肯定有好多那种，现在很多其实也有很多这种细节或者手段，比如说现在国内，其实你说新浪微博，它也在，它其实好多也说的也很激烈，然后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孙立平教授的那种微博，他说的也很激烈，所以说各种反正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就是说比如你要在这政治审查方面要是保持安全性，那肯定一是说跟中共有互动，跟他跟中共的各派系有互动，另外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你自己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吧，但是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卡死，现在其实这网络管制其实也不是说完全就管制了一点那个活动力也没有了。
苏季认为 LinkedIn 在中国遇到的新闻审查方面的政治挑战可能不是严重的问题，他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与本土的职业社交网站竞争。目前中国本土市场已经存在大量类似的职业社交网站，包括经纬网、天际网、大街网等等。熟悉中国互联网业务的软件开发工程师苏季说， 谷歌公司关闭中国大陆业务，除了言论审查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中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的激烈竞争。
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像中国的这领域有很多比较大的公司，他们跟这个政府的关系肯定都很密切的，有的本身就太子党办的什么的这种，所以说这些事情肯定都要通过内幕运作，这个公开的行为、商业行为很难在中国取得成功。
对此 ，LinkedIn 中国公司总裁沈博阳表示，为了避免外资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的覆辙 ，LinkedIn 中国公司采取本土化模式。它并不是像谷歌那样属于美国公司的分支，而是选择了两家本土互联网公司红杉中国和宽带资本，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合资公司。沈博阳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几乎没有哪家外企互联网公司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沈博阳说， LinkedIn 中国公司以合资公司面目出现，就是为了增强本土的人脉资源，也是为了更容易按照中国的方式运作。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一个在野党表示，台湾政府的公务人员违反规定前往中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已经危害到了台湾的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马政府2008年放宽公务人员前往中国的限制之后，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则不断的增加，甚至包括了军警和司法人员。台联党立委周尼安表示，根据该党搜集的资料，过去八年违规前往中国的公务人员达到1710人次，其中警政署有22人，国防部有5人，法务部调查局有2人。
因为这些单位他们前往中国，其实他们因为是握有公权力的公务人员，那他手上也握有我们国家的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今天来问问这些官员，他们去中国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安全。
周尼安委员批评，甚至有高阶警官到中国进修，难道这些官员没有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风险吗？政府应该紧速修法，禁止相关的行为。与会的台湾警政署保防室科长王敏吴表示，全台警察有7万多人，违规前往中国每年平均有3.67人，不过都不是高阶警官，而且都已经惩戒，目前也并没有发现通敌的情况。国防部资源规划司处长刘敬忠上校表示，国防部禁止官兵私下前往中国大陆。至于违规的5个人，也是国防部主动调查出来的。
他们都是为什么到大陆地区去，是因为他们借由合法的申请出国到第三国之后转入大陆地区去，被我们查出来，那我们全职单位按照规定来惩处。
刘敬忠处长还说，国防部的规定很严格，不允许官兵前往中国进修取得学位，至于可以前往的情况通常是奔丧。台湾陆委会法政处科长陈志仲表示，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台湾公务人员不是不能前往中国，但是高阶职等的人员则必须向内政部提出申请，如果违反规定可以处2到10万台币的罚款，泄密更可以罚款20到100万台币。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批评，该党团要求国安局提供相关更明确的违规资料，国安局却以保护资料来源为理由加以拒绝，根本是在包庇甚至纵容违规的人。赖振昌强调，中国和台湾目前还是敌对关系，国安局应该调查违规官员是否涉及泄密，并且严格查办。台湾国安局长蔡德胜去年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2003到2013年之间，台湾有上千名公务人员违规前往中国大陆。 蔡德胜局长指出，已经和陆委会、行政院人事总处等单位会商，决定遏制这种违规行为，并朝向严格规范的方向处理。陆委会曾经指出，政府不支持公务人员赴大陆进修，但是现行法规并没有明文禁止，未来将会同有关单位研究修法，强化管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谢谢收听今天美国之音的第二场时事经纬，两个小时以后是我们第三场时事经纬，欢迎到时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索马里恐怖分子再次发动对政府的自杀炸弹攻击，上星期五在总统府祈祷会的攻击导致17人死亡。恐怖分子以汽车炸弹突破索马里政府大院的安全哨卡和大门，攻击大院清真寺里参加晨祷的群众。袭击者与安全部队随后爆发枪战，双方都有伤亡。袭击者的主要目标，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并没有受伤，但是两名政府官员不幸遇难，还有多名官员受伤。经常以平民为目标的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在一年多前被摩加迪沙政府军以及非洲联盟维和部队赶出索马里之后，发动袭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青年党宣称他们是为索马里的改革而战，但带来的却是混乱与毁灭。美国政府强烈谴责发生在索马里总统的袭击，并向死难者家属表达深切慰问。这场对索马里新政府的致命攻击锁定那些治理索马里人民、为人民提供稳定和良好生活的个人和组织，再次证明青年党的真正面目，那就是他们坚决反对为索马里构建一个更安全繁荣的未来。美国将持续支持索马里人民和政府重建他们的家园，那些想阻挡这个国家取得进步的团伙绝不会得逞。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